Ajá, Truman.
Hello，Hello，hello。
好，弟兄姊妹，请10:57啊，我哋要开始崇拜噶啦，所以请大家入到嚟大堂咧，准备个心嚟敬拜神啊。弟兄姊妹早晨，让我哋安静片刻，干净我哋嘅心，让我哋喺安静中等候，因为神应许，当我哋奉主嘅名祈祷嘅时候，奉主嘅名聚会嘅时候，佢会与我哋同在。 弟兄姊妹，让我一起起立，我们来读今天的宣召经文。我们一起来好吗？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做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做的，所以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以赛亚书66章一到二节。好，我们低头做个开始的祈祷。亲爱慈悲的天父上帝，多谢你让我们能够作你的儿女，让我们今天可以有这个儿女的权柄，我们可以奉靠主耶稣你宝贵的名字来到父神你的面前。当我们高举基督的名字，奉耶稣的名的时候，我们亦都同时可以邀请，可以请圣灵不单止充满我们，亦都充满在这个会场的里面，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都被圣灵引导进入你自己的话语，进入敬拜的里面，让我们的敬拜可以因着基督宝血的遮盖，基督宝血 的洁净，我们可以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恩。我们亦都同时可以因着基督的缘故，可以被圣灵引导，我们在神的真理里面可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让我们的心更加贴近天父你的心。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今天我们的崇拜里面，无论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读经、我们的讲道、我们的报告、我们的祷告，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愿意在主的里面，在你的家的里面，求你亲自的来带领，让你的家充满着你自己的掌权，让你的家每一个属你的人都从心里面敬畏你，尊主为大。因为你的家、你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你就是你的家、你的教会的头，你是那个真正率领我们跨圣的耶稣基督。多谢你每一次你的名字被提到的时候，主也是的，天使天君都要安静在你面前预备来敬拜你。当你的名字被高举被提到的时候，魔鬼要战惊，魔鬼要害怕，因为主你的名字是胜过魔鬼罪恶权势的名字。多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现站了，将时间交给科了。
弟兄姊妹平安。赞美是喜乐的泉源。诗篇89篇15节，大卫这样讲：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我们都今天都是圣徒，都是蒙主耶稣的宝血买赎的。我让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敞开，用我们的口来到赞美。古老的诗歌，如果识的弟兄姊妹，请大声点。Thank you. 節咁樣講。講之前呢，如果身體軟弱嘅弟兄姊妹可以坐低下，或者弟兄姊妹都覺得需要嘅都可以請坐啦嚇，請坐啦，請坐啦。生命記33:27嗰度講，永生神，永生嘅神是你嘅居所，他永久嘅傍庇喺你以下，就正如頭先嗰首詩歌咁樣講。这个是神人摩西临死之前，未上山之前，为十二支派所祝福的其中的一句说话。摩西是要让以色列知道，带领他们的神是很伟大，很有权能，他又真又活。国语的诗歌，我们要在神面前学习忍耐，因为神给我们的不会是 A 课，不会是次课，永远是最好的，但是不是按我们的时间，不是按我们的计划，不是按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喜好，是按神美好的旨意，因为他要成就弟兄姊妹，成就教会，成就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所以万事的背后都有上帝的恩手，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在神的手里，这个是我们生命的意义所在，我们的价值的所在。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在神的掌握当中，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他与我们非常亲近。准备一下，有一首诗歌是咁样写嘅，系一首翻译嘅诗歌。好古老嘅，属于古老啦。啊，冇一百年，不过都几廿年噶啦。
起初生做世人，照他。 常是量住为爱受苦几重代价，我暂无法测度奇妙救恩，基督如何为我怀拥于是，我要永远歌颂这伟大救赎主，是我日日更尽心回复心的应准。
我哋多谢主耶稣为我哋牺牲，以致我哋有呢个权柄回到神嘅身边。成圣呢条系一个漫长嘅路，但我哋唔好放弃，因为我哋嘅主耶稣都唔放弃我哋。我哋将以下嘅时间交俾读经嘅姊妹 Shelly。
现在系读经嘅时间，今日嘅经文咧系。好短，所以我哋大家一齐嚟到诵读下。咁我哋大家一齐诵读，一二起，创世记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哥罗西书三章十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做他主的形象。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圣经读毕。
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是福音主日，就会讲一个福音性的信息。但这个福音性的信息也是我们人类基本上我们会问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今天讲的讲题是什么呢？我是谁？三个字，我是谁？你认为人在什么情况底下会问自己我是谁呢？你有没有自己想过，照着镜或者在你安静夜深人静的时候问自己，我到底是谁呢？你有没有问过？也都可以说在很多的宗教或者哲学里面，其实都不会很具体的或者给我们知道到底人是谁，人是什么。不过今天呢，我想透过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或者从圣经里面，我们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我是谁。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问自己，或者现在我问你我是谁呢，你很快就会在你脑里面找出一些答案去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想基本上，如果你这个问题，这个答案真是圣经里面神给你的答案的话，你人生中应该可以避开很多的问题，避开很多的危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是谁？所以弟兄姊妹，大哲学家阿里斯多德这个影响字到而家都仲影響住整個世界所有知識分子嘅頭腦，或者願意追求人生生命嘅人嘅一個大哲學家。佢講過一句説話，你會好驚訝，一個可以影響咁多人嘅人，點解佢對
人的生命，人是谁的答案，有少少好像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有深度呢？阿里斯多德说什么呢？他说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一张的白纸，人生的经历在上面涂鸦，没有意义。你现在是不是这样认为呢？另一个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话是什么？人是马，请你留意这里，人是马，路和狗加起来的总和。马在草场奔驰，代表人的任性，不愿受束缚；路一生操劳之中，狗常欺善怕恶，又摇尾乞怜，这就是人。有人问诺贝尔奖的得奖人、得奖者罗素，这个是一个无神论者。有人问他罗素，因为诺贝尔得奖者很了不起的了，是吧？你应该都会听下他讲生命有什么意义啊，是吧？他怎样答呢？都有人问他罗素啊，生命有何意义啊？他就喐一喐他膊头，他说什么呢？生命有何意义？你文此有何意义啊？你文此有何意义啊？让我讲一个故事俾你听啊！呢个故事系讲咩咧？就呢个系比较古老嘅故事，但系呢个故事好有意思嘅，因为喺嗰阵时可以讲一个咁嘅笑话，呢个的确系值得我哋去思考嘅。有一个公差，他就押解了一个光头大盗到京城里面去受审。他要出门的时候，他担心自己忘记带一些重要的文件，他就去每一件都去数，还有他又自己编个口诀来增强自己的记忆。他说什么呢？他的口诀就是包裹、耳遮、公文、锁匙、光头贼，还有我的话。他不断地重复这一件事。在路上的时候，这个公差呢就发觉一样东西。这个傻头傻脑的公差呢，他都不断地背诵这个口诀，一味在那里咦吟。后来光头贼就发觉这个公差是一个傻瓜。於是就在客棧裏面將他灌醉了，讓他喝到他灌醉了，又將他頭都剃光了，跟著將那個枷鎖就架在他的頸子上面，然後這個光頭賊就遠走高飛了。發生什麼事呢？這個傻瓜公差他醒過來的時候，他發覺死了，光頭賊不見了，嚇得他魂飛魄散，他就很急忙的再一次去數他剛才所數的東西，包裹、雨遮、鎖匙，還有我心裡面的 我衣服裡面的公文，樣樣都有了。死了，光頭賊不在這裡，他就想到處去找，去找光頭賊在哪裡，在哪裡，在哪裡。他走到一個水池，看到一個倒影，在倒影當中他發覺自己變成了光頭，他就反而歡喜到大叫：哎呀，謝天謝地啊，光頭賊終於找到了。他說，但是他突然間又憂愁起來，他就自言自語：原金樣樣都在這裡，那我在哪裡呢？弟兄姊妹，這個故事，這個創作這個笑話的作者，虽然当时心理学还不是很流行的，社会学都还没发展的，但是这个作者已经懂得拿人的身份危机来开玩笑。身份危机是什么？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世上什么才是人？人是什么来的？你有没有发觉这个问题正是困惑了无数有思想、有学问、 越忠于追求生命美满的人，是不是？当你希望你自己生命更好更美满的时候，但是常常当你发觉不是这样的时候，你总会问我是谁，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在世上我做什么，我才是一个人。有的时候我们身份出现了危机之后，我们甚至是否认了自己的价值，是不是？当你的婚姻出了问题，你的关系出了问题，你处处都碰壁，处处都有困，处处都有困难的时候，你会怀疑你的人生，是吗？我们常常说，有时被这些东西搞到我，我都怀疑我自己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我是谁？我们要从圣经去看这件事。你如果不翻翻圣经看这件事，会很危险的，会很危险。你会迷失在世上你所追逐的所有的东西。很多人迷失是因为我们找不到自己。圣经告诉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人是神所创造的，人的本体，我们这个人是来自神的构思，人的本质和这个神的属性是很相似的。就正如什么，就好像艺术家将他的心血投入在他的作品里面的时候，那份伟大的艺术的作品的里面的杰作的里面，就是这个艺术家的生命的本质的彰显来的。你可以在他的作品里面看到他的思想，看到他的价值。同样的，当神造人的时候，他就将自己的本性放在我们的人的里面，于是我们就能够明白神，亦明白我们自身的本相到底是什么。只有是人，就有神赐给你的礼物，在你的本性的里面会发觉神给你的礼物至少有五份。这些礼物就是神一个特别的精心的设计，在我们的里面放在我们的身体的里面，叫人去享受人生，亦都享受神的创造。第一样东西是什么？真爱的天性。你有没有爱啊？你有没有爱啊？我们先不从圣经里面说，其实我们发觉人是有爱的天性的。一个不信主的妈妈都好，她生下的 BB 的自然就要爱，就会爱她自己的孩子。人是有爱的，人有真爱的天性的。妈妈是的确可以为了自己仔女牺牲自己的青春，牺牲自己的生命的，这个是真爱来的。但是这个爱是哪里来的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说什么？神就是爱。七节里面就说神是这个爱的源头来的。所以神给人的第一份礼物就是什么？就是爱的天性。你有没有爱的天性？有，我们总是会有爱。爱是一种享受神的本能，所以为什么父母爱子女的时候他会很开心？他为子女煮一个很辛苦预备一餐饭，他看到子女吃得很开心的时候，他会很开心，他享受着这份爱。爱是一种享受神的本能，亦都是享受人生的本能。凡是有人都有这种的天性和本能，所以你能够爱父母，父母亦能爱子女，你爱儿女，儿女亦爱你，你爱朋友，朋友亦都爱你。但是神赐给你的爱还有一个更大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给你这一份爱，给你感受到什么叫爱？就是要你去爱神，因为神已经先爱你。 爱不是要夸耀自己，爱不是说我比别人更好，我比你更有爱心，不是，爱是要你去学习爱神，这个是他的目的，因为神已经先爱了你。第二，道德的能力。第二个礼物就是道德的能力，人与生俱来就有神给的第二份的礼物，就是道德的良知。道德的良知是一个辨别好歹、分别是非的本领，你天生能够鉴辨真假，你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人甚至有弃假传真的能力，有足够的能力去拒绝犯罪的行为，因为神给了你这一份的能力，是要你成为一个对抗罪恶的大能的勇士。神给我们道德，亦都是要我们去反映出祂是一个道德标准、定道德标准那一位的神。第三，智慧的才能。神是宇宙万物的设计师，亦是造成万有的工程师，是诗篇十九章一节、箴言书八章三十节都给我们看见祂的智商深不可测。祂在创造人的时候，亦都将这份智慧和才能分了给你和我，使我们有什么？我们有思考力，有创作力，有执行力。人用神所赐予的智慧不断去提升人的生活，让我们成为一个更纯真、更完善、更丰盛、更文明、更进步，是不是？我们看见现在我们周围这么多科学的发明就表现了这件事。有时我觉得未认识圣经的人，不是基督徒的人，比基督徒更加的懂得去使用，去造福这个社会，去造福人群。但要记住，这一份神所赐的厚礼，主要是为了让人明白神、欣赏神、享受神，而且更是荣耀神而用的，你知吧？人是有这些智慧，是因为你和我今天在这里敬拜的神，你信的神，祂是宇宙万物的至高智慧的那一位的工程师、设计师来的。第四，真理的渴慕。我们有对真理的那种渴慕，我们有追寻真理的渴慕。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跟你讲一下。神是一个灵，是吗？他做人的时候，刚才我们读过经文，将灵气吹入人的生命的里面，人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你不是只是有十个手指 两个的两对，不是只是这样的。你里面是有灵，这个灵是有一个本领。什么本领？这个里面的灵是你可以认识神、敬拜神，你跟这一位神有个交往在里面，你可以跟他做朋友的。哲学家称这个为什么？从哲学的角度称，人里面有一个永恒感，你有一个永恒感是他给你的。你不是神，但他创造你的时候，他将这个口气吹了下去的时候，你有这个永恒感的。你总是希望美好的东西永远都存在，是吗？一个美好的一段的感情永远都存在，是不是？这个永恒的感觉、追求、渴慕哪里来的？是神放在里面的，祂给了你。宗教家称这个名字宗教感。人对宗教有一种的追求，这个是一个对真理的渴慕。这种的本领唯有人独有的，所有的动物都不能与神产生这种永恒的关系在里面，没有的，只是你的。你跟神有一个永恒的关系，你和我都要去回去 当我们问我是谁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可以去认识他，他亦都希望你认识他，他要你跟他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这个是我们人生里面要追求，在这种追求同神建立关系的本性的里面，我们中国历史的道统上亦都很明显看见的，有没有？中国人过去的对天地的那种的追求里面，在道教的里面，道统的思想的里面，还有儒家和佛教的里面，是有这个思想的。很可惜，中国古时候这种很淳朴的一种一神的敬拜，因为我们人性的败坏而沦落到一个迷信的地步的里面。但是对神的崇敬素来都是崇高人性的表现，这一种寻求真神的真理，称为纯全的道统，是神赐给人的礼物来的。神不是一个创造一部的机器，神创造是一个能够认识神的动物，我们称之为文物之灵，就是人。圣经很清晰地告诉我们，到底我是谁，我可以认识这个真理，我们可以去跟他建立一个关系。第五，这个都是一个很宝贵的礼物，我们叫自由的抉择。赐人生命的神给人最大的礼物是什么？你和我人自由意志的主权，你有自由意志的主权，人有极大的自由和决定的主权。你可以决定从最细，你可以决定今晚我要煮什么食，你可以决定，你不是一个机器来的，你知道你要什么，你亦都可以知道你的仔女喜欢什么，你的先生喜欢什么，你有一个自由和决定的主权。可以自杀，也可以杀人，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可以吃禁果，也可以不吃，可以拒绝神，但更可以接受神，可以自称为神，也可以顺服神。神给人这份无比的自由的权力，是要使人活得更似神。各位朋友、弟兄姊妹，人很有价值，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你不回答我，我就将你锁在这里了，没自由了，我将你囚禁在这里了，你就说这里是邪教的了。是啊，人很有价值，但听后面那句说话，人亦是非常危险的活物。嗱，唔好掉转嚟讲，有价值的啊，有价值的就有危险性，但系唔系有危险性嘅嘢就有价值。诶，唔好掉翻转嚟讲，系嘛？车有冇价值啊？有冇价值啊？哇！開嚟開去，哇！我中意去邊度，我去時刻度都得揸車。我去邊度都得，係嘛？我有自由。車有冇價值啊？有價值，但係車有冇危險啊？有。所以人有價值，但同時人神做咗一件非常危險嘅嘢，就係人係非常危險嘅。點解？因為佢可以自稱為神。神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所以你要了解，当你知道自己价值的同时，你的位份、你的身份都处在一个危险的里面。我们人都有危险的意识，我盼望这个都成为你的意识。我有价值，但我在神的面前我要很小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会扮演是神。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假神，有这么多人自称自己是神，甚至独裁者都认为自己是神， 是吧？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好，弟兄姊妹，所以人是什么？人是神的一面的镜来的，是神的扩音器，是神的代言人来的，是神在地上管理百兽万物的总督来的，你知道吗？我们本来在神面前是一个总督，管理神所有的事的。人从一开始就有这样，是这样跟神同在，是靠着神给人的恩典和能力去管理大地的文物的。所以这个大地仍然是谁管理？是人管理的。这个是符合创世纪，神创造亚当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说？我创神创造的时候，你管理天上地下所有的事。人有这个能力，因为神创造给了这个能力。这个五份神给的礼物需要在神的管理和保守的底下才能够发挥最大的益处。在人之初的时候，神与人，人与世界一起生活得非常的和谐快乐。好了，我们现在要看了，就是人性本来的本质是从神而来，但人性变质。神给人五大的恩物、礼物，使人成为天之骄子。但是只要人不再选择依靠顺服神的吩咐、神的方法，依靠神的能力，本来美好的人性就变质，就面目全非了。圣经有一句说话，很多基督徒我们都没有留意，在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那里说什么？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记得这句说话吗？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这个灵就是良心。人本来是什么？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人本来是神照亮世界的那个长明灯。长明啊，明白的明啊，长明灯。可惜人反叛了神，和这个电源啊，这个电的源头断绝了之后，长明灯就变成牛皮灯笼，怎样点都点不着，点不会再发光的了。那个五羊的宝物，那个礼物就变成五羊的废物，宝物就全部走晒样，成为什么？五大拒绝神的力量。你发觉这个是一个人的危险，就在这里。神没有一个危险。第一样东西，我们讲到爱，爱变质了是什么？恨，是吗？爱一变质，它就会走向恨那个地步去了。有一次我看见一架飞机飞在空中，喷出白烟，排出三个英文字I love you， 中文 I love you 知咩啦，系嘛？爱你啦吓 ，I love you。哦，后来正知道系一个青年人，佢花咗好多嘅钱，好有创意嘅，要向佢女朋友嚟求婚。当呢个 I love you 出现嘅时候，冇几耐，唔到五分钟 ，I love you 呢三个字被风吹咗，烟消云散。人间的爱往往都很难长久，爱变质了是恨，不再长久。我想问你，全世界有一百部名著的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全世界一百部的名著的名出名的著作的里面，最受欢迎的前五本都以什么作主题，你知不知道？是以爱为主题的。但是呢，很讽刺的，这五本书里面的故事呢，都是以悲剧收场的。有人做一个评语，有人这样说，这句说话啊，很有意思。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不少人用很多时间去追求爱，只有很少时间能享受爱，人用好长的时间去恨，却用好短的时间去爱。 佢講得啱唔啱？佢講得啱唔啱？英國嘅詩人拜倫，佢好諷刺人間嘅感情嘅脆弱。佢話咩咧？佢話恨係人生嘅娛樂，愛係人生嘅美夢，係咪好諷刺？恨是人生的娱乐，爱是人生的美梦。爱变恨真是如鱼粉掌。国语有什么？翻脸好像翻书，是吗？翻脸好像翻书。人的爱必须与真爱的源头接上，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失去爱的力量。本来可以爱神，可以爱人，而今我们变成两者都不爱，这个就是人的悲哀了。道德变质了是什么？道德变质了就是放肆。人的良知是神放在人心灵里面的一盏灯，如果你和我不很勤力地将它擦干净，用什么来擦干净？用神的话真理来擦干净它，这一盏灯就很容易污糟邋遢，灰尘就遮盖到它没办法发光，良心就变成不良之心，变成狼心，各种的垃圾浮在心头上，自私自利，骄傲自大，体贴肉体，嫉妒纷争，毁谤论断，有肉体上的败坏，有精神上、心理上的偏差，这个就是道德变质的一个结果。有情感伦理方面的邪恶放荡，各种光怪陆离的事情就会发生。你有没有发觉啊？好奇怪的，有些事因为道德变质了，有些时候发觉自己道德变质了，做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还觉得自己什么好了不起，得意洋洋，自怨其说。在邪教里面不是这样，是吧？很多邪教，近况有一个邪教叫灵修会，小心，又是用基督教的字，灵修会。我看到一个新闻，我都吓亲。马来西亚，我自己的家乡，有几万人被呃了20多亿、哦。你要成为灵修会的人，你要洁净你的心灵，使你有正能量，可以发财 高升，可以得到很多东西。哇，一个课程要几万元哦。你上主日学，现在我有没有收你几万元啊？还有人不来参加添，哇，几万元还有人去、啊、你是不是觉得哇，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事？人已经道德变质了，人已经没办法去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我们应该持守的真理，什么是我们可以去包容去退让的东西，我们已经无能。古时候你看到很多的战争的片，是吧？古时候两国相争的时候，其中一国攻破守城，统率就宣布什么？今天可以放假三日，不用打仗。就在这个期间发生什么事？军兵就变成暴徒，满城屠杀，奸淫掳掠，整个城就好像人间地狱一样。在今日的这个世界里面，在我们美国北美最文明最繁荣的世界里面，有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有没有？有。我讲的故事是古时今日，有没有？有。有一年加拿大满地哥电厂停电16小时，全城陷入一片漆黑之中，那一夜全市的暴徒尽情放肆抢掠抢嘢。第二日报章头条新闻标题：12小时地狱。人离开神，乜嘢事都可以做，系咪？ 是什么事都可以做。智慧变质，智慧变质了是什么？愚蠢迷失。神给你智慧，这个智慧变质了，没有神在里面就变成愚蠢和迷失。神给我们智慧聪明的心意是什么？我前面讲过，神给你有理性、有情感、有意志，你有聪明智慧，是因为他要你明白神、理解神、荣耀神。信神不是迷信，因为他要你明白他是一个怎样的神。基督教不是一个迷信的宗教，因为基督教里面的东西是很有理性，给你去明白神、去理解神、去认识这个神，他要你荣耀他。他讲得很清晰的，神的话语从来没有模模糊糊的，他要你明白他之后，他要你做什么？你怎样回应？你怎样回应？你怎样荣耀我？他不是要你停留在这里。很可惜，可惜人什么？罗马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那里说什么？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着上帝荣耀他，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什么？愚拙。从此人就踏上迷途，人生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候，他就发觉一样东西，路牌写着请回头，此路不通。原来一生都走在冤枉的路上。我希望你不是还走在这个冤枉的路上，我更希望你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你不是走在一条冤枉的路上，你是很清楚知道你信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不断为这间教会、为基督徒祈祷、为你们这班弟兄姊妹祈祷的一个方向，让你的子民是一个聪明的基督徒。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面，你看见很多人匆匆忙忙，有没有试过啊？有没有试过？我去过香港，那时的香港跟现在很不同，那时还没回归。我去过香港，哇，人多到我以前看电视啊，董彪啊，沈殿霞演那些戏呢，咩哇，上地铁的时候，哇，咁你唔使行啊，我喺地铁度一塞个面贴住个玻璃窗，哇，人多到不得了。哇，嗰次我去嘅时候咩呢？我就以为呢个睇戏嘅啫，我就喺尖沙咀嗰度，我仲记得我同阿师母，我哋坐地铁啦，真系，我唔使行噶，又入地铁咁，我唔使行，人多到不得了，匆匆忙忙。我想问你，你想问路都冇人睬你。似乎冇人唔系赶时间，我同你讲，系咪咁？畅销小说，大家有冇睇过呢套戏？美国曾经播过连续嘅，叫《根》。有冇人睇过呢套戏 ？Roots 系《根》吓，嗰时好出名。呢、这个后来拍成电影。Eric Henry 呢一个作者，佢曾经心语重心长嘅对住人讲咩嘅话？所有的人的性情焦急的，所有的人都是焦急的人，因为他们知道在世上的年日不多了，所以呢就快快的尽情的享乐一番，从来不会停下来想一想，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我为什么而活，我将来会往哪里去，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而活，我将来要去哪里。人生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迷了路，我们还以为我们走在正路，是吗？第四，真理变质是什么？变成迷信。当我们不是追求认识真神的时候，你发觉追求真理 这件事最后变成质，就是一种迷信。真理可以指什么？真理可以指你敬拜神的渴望。我们前面讲过，人是人宗教感的一种的表现，只是在魔鬼的仪容摆布底下，人看不见神的真相，结果世人对神的认识就好像什么瞎子摸象一样，产生各式各样的思想理论。现在我们都听过什么多神论、无神论、邪神论、不可知论等等这些这样的东西，甚至有很多基督徒已经迷失在这些的理论的里面，甚至有基督徒都可以认同无神论的那一套东西。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奇怪的？甚至美国有很多教会基督徒可以认同社会主义的做法。真理变质了，迷信，不再回归神的话语。在世界各地，不少人将木头当作神来跪拜，向其祈福。亲爱的弟兄姊妹，除了这个之外，不少人什么？不少人什么？他只唯一相信，唯一相信科学、哲学、心理学。其实这些东西是企图要摆脱信神的方向。你发觉人离开神就越来越远了。最后自由变质了是什么？自由变质了就枷锁了。自由是何等何等宝贵的礼物，是不是？你知道你的人生是怎样编织成的吗？人生是由一连串的自由抉择编织而成的，是不是？是啊。你今天可以有一个美满的家，你今天可以有一个美丽的屋，你今天可以拥有这一切的，是因为你在一个自由的环境，在自由的里面，一个自由的角度里面去建造出来的，是神给你自由，给你智慧的才能去创造出来的，是不是？是。我们整个人生是由一连串的自由抉择编织而成的，包括你的婚姻，你选的对象。不过请记住，选择错误，整个人生生活就会堕入枷锁的里面。面对这个五光十色的试探和诱惑，这个世界的里面，你要作明智的抉择，智慧的抉择，圣洁的抉择，成功的抉择，快乐的抉择，真是不容易。你一不小心就变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遗憾。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好好思想，我们所运用的自由有没有回归到神的话语里面？自由是无价之宝，这句说话是谁说的？这句说话曾经将整个世界都改变。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什么？不自由无宁死，是不是？有没有看过这本书？有没有看 Rest Miserable？ 不自由无宁死，诗人拜伦说什么？就是英国的那个诗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是不是？你是不是这样？但是自由需要有真理约束，否则就变成放肆。越多自由，有时是使人越容易堕落， 最后走上灭亡的结局。如果我们不是用圣经的真理来约束我们的自由，就好像刚才那个哲学家所说，人是马、驴、狗的总和。马是什么？任意奔驰。好了，第四，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要讲一件事，人性的改造。人性的改造，俗语说什么、你都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不是？我们活到一定的年纪里面，我们都会承认这句说话是至理名言来的，包括自己，是吗？但是真正相信耶稣是神，是从死里复活的 救主的人，是可以将这句说话改为江山易改，本性可移，神恩浩大，赦罪重生。我再讲一次，真正信耶稣是神的人，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主的人，他可以将这句说话改为什么？江山易改，本性可移，神恩浩大，赦罪重生。第一，真爱的牺牲。我们翻翻爱的本质，神要将我们靠过耶稣回复回去他当初创造人的原来的目的。第一是什么？真爱的牺牲。人需要爱，人没有爱关系是很难长久的，做夫妻更加明白这个道理。没有爱的话，两个在一起就同床异梦，是不是啊？关系难以长久，没有，甚至很难勉强下去，甚至只会两败俱伤，伤害自己亦都会摧毁别人。但是真爱何处寻？真爱何处寻？我相信我们都失望哀叹过，但是我可以跟你说，今天我们亦都可以这样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因为神看见人类极需要爱，人饥渴可以得到真爱，因此他亲自来到这个人间，教赎人脱离缺乏活出爱的罪性，使人与真爱的源头重新的连结在一起，耶稣的爱就会源源不绝的供应我们，我们就能够以神的爱爱自己，爱亲人，爱周围的人。这个就是神第一要恢复的。我讲过很多的见证，甚至是我自己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他们现在夫妇是牧师，但未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有几间的大屋，揸紧名贵车，有几个餐馆，赚到一大堆的钱。他们本来是很热爱，是热恋中相爱的一对夫妇，但是因为人生的变卦，迷失的里面，整个婚姻到一个地步，没办法再可以相处。三日一小吵，五日一大吵，一吵起来在餐馆就女的又小女飞刀，男的又死女飞飞咩飞叉，恨到对方可以用刀掟过去的。但弟兄姊妹，他们看了不少的钱去看心理学、心理辅导，都没办法帮助他们。后来他的妹和妹夫是因为是教会里面是很热心的执事，是很热心的基督徒，这个就让我看见全福音的价值就在这里，教会不再传福音，教会死了。他的妹和妹夫哀他们去教会，都不去教会，不想去教会，婚姻破裂，但又很想在一起，怎算好呢？没办法了，试一试看耶稣得不得，就去参加教会的布道会。 当牧师讲到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是一个伟大的爱，耶稣的爱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的问题。当耶稣在我心中，两夫妇站起来流着眼水走到前面，在几百人的面前，老公抱着老婆在那里痛哭，在众人的面前去认罪，向太太认罪。太太看见先生一个大男人被圣灵的爱感动到一个地步，愿意放低自己去承认自己的罪，太太转过来抱着先生，两个人跪在牧师的面前认罪悔改。从此以后，神就不断的栽培生命，重新得救。他们夫妇在神的面前去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带着两个仔女。那个仔后来大了，在 UCLA 读书，变成传道人。那个女也都是在名校里面毕业的，但两个在教会热心的侍奉。这个就是真爱的牺牲带给他们正家人的祝福。主耶稣代表神的爱，从尊贵大能的创造者离开统治民又主宰文物的宝座，变成一个肉身降生为人，亲上人间疾苦，将人爱神爱人的拦阻就将它除去，它救我们脱离自私自大带来的痛苦和咒诅，迎接主耶稣进入生命的里面。从此以后就有能力以真爱去款待人和神，甚至是我们曾经所痛恨的人。耶稣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改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同神与人和好，家庭、社会、教会有一个和谐幸福的可能。这个是耶稣所造成的生命的重生。面对人越来越狡猾、骄傲自大，在这个纸醉金迷的诱惑的底下，我们要保持一个纯洁的道德的良知是相当不容易的。主要是因为人的劣根性、罪性还在人的身上，加上撒旦千方百计的制造各种的陷阱，内应外合，使我们陷在罪中。我们对神不理不睬，对永生毫无兴趣，对自己的背逆，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就是全然的否认神。这个是因为罪性遮掩我们看不到神，尤其是骄傲的罪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看不见真光，活不出真爱。常常我们要用一句说话去掩饰自己的错误，天下乌鸦一样黑，我们用这个做挡箭牌。世人都是这样，需不需要神呢？我们将神拒神以千里之外。有一个这样的寓言故事是这样讲，这个故事都值得我们思考。上帝差派天使来到这个人间，他给天使一个的工作，一个的委工作，一个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凡是不满意自己外貌的人，天使都有求必应。天使可以为他改造样貌，达成他的愿望。所以天使就在人间呢，就开始开什么整容铺，他在那里营业。他做生意做了很长的时间，他发觉怎么没有人登门求助的。于是呢，这个是一个寓言故事嘛，所以你他就走到动物园去找生意。天使在动物园找生意，他找到谁先？第一他找到马骝，他就对马骝说，你满面皱纹，要不要我改容解忧呢？马骝怎样回答？笑话，人类都认为我是老祖宗，你要找乌龟啦，他成日都做缩头乌龟，不敢见人，他才需要整容。天使就找到乌龟，怎不知道乌龟是什么呢？乌龟他由居者有其屋 以致得其樂，就對天使這個的美意他不感興趣。天使又去找誰、在動物裡又找到長頸鹿、以為呢他呢一定不滿意自己的身材，頸那麼長，誰知長頸鹿豪高無遠，自以為能夠 高瞻遠矚，自命不凡。結果上帝又把天使送到去河馬那裡去，以為天使一定可以替河馬減肥啊，點知天使又無功而返，終於佢返返天堂。天使向上帝報告乜嘢？凡間人人自以為是，沒有疾苦，唔使理會佢哋，讓佢哋自生自滅吧。这个故事是否亦都反映出世人的生命的问题？骄傲自大，使人明于责人，昧于责己，更忘于见神。骄傲自大，使人明于责人，昧于责己，忘于见神。宇宙间第一条罪是什么罪？你知不知道？没有人的时候，人未被创造的时候，第一条罪是什么罪？骄傲自大。谁犯了这个罪？是天使犯了这个罪。他否认神是宇宙独一的统治权。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一十九节，以赛亚斯十四章十二十七节，你翻去睇。天使犯罪后堕落，变成魔鬼，嚟到世上迷惑人，同佢犯同样嘅罪，使人陷入永久不能自拔嘅境界嘅里边。主耶稣嚟到世上嘅时候，佢同样遭受魔鬼嘅诱惑攻击。亦都系困难重重，但系佢战胜魔鬼。佢深知道唯有以自己圣洁嘅生命去代替人嘅罪恶嘅生命，人才能够出死入生。耶稣基督降世，佢唔系要改善教育、经济或者名声，而系要赐人新生命。人有了新生命，才能够成为一个结好果子的一棵的树。这个是圣经很清晰给我们看见的神的心意和计划。第三，真善美的生活。神把我们放在一个什么？放在一个不完全的世界里面。你有没有发觉到？你想望一个永存的世界，真善美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是不完全。我们想望那个完全的永生的世界，因为我们有永恒感。我们想望这个永生的世界，世上的苦难忧伤，就是神允许利用这个环境成为世界学校的教材，来教导我们凭信心倚靠耶稣，跟随耶稣行正路，跟随耶稣就可以有一个真善美的生活。德国哲学家康德他讲过一个例子，鸟、看着这个鸟，鸟在空中，它可以飞起来，它需要什么？它需要空气的阻力，否则它就不能够自由的飞翔，它就会跌了下来，就必死无疑。因为阻力有一个承托的作用，鸟才能飞行起来，甚至越飞越高。同样的，弟兄姊妹，世界的苦难、疾病、忧伤，表面上好像是我们生活的阻力， 却能够帮助人更享望云层之上的永久居所。神赐给人智慧的才能，本来是叫人明白神创造的奇妙，不是叫人满口怨言，是要人满心赞美敬奉神侍奉神祝福别人，并不是使人建造一个更宏伟的监狱更漂亮的坟墓，而是要运用这些才智敬畏神。这个是他的心意。你在苦难中吗？你在疾病中吗？或者在忧伤里面，神是要使你可以在这些困难的里面更加倚靠。第四，真理放诸四海。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从来没有人自称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世上虽然有不少的人都讲过类似这样的道路、真理、生命，但是人生的哲理的探讨只是空谈，他们不是道路、真理、生命的延伸说法，不是，他们不是。主耶稣在这个世上，他树立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典范。他说我是道路，这个是说什么？他的行为，他的行为，道路，他的教训，真理，他的能力，生命。这些正是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主耶稣看见世人在真理里面迷失的时候，拜人所做的偶像，拜神所做的人，我们看见很多人是这样。唐崇荣牧师曾经用一个很短的一句说话教导基督徒，教导所有的人要明白一个道理。他说什么？假神什么？人造。真神咩啊？做人。假神人找，真神咩啊？找人。明白吗？假神人做，真神做人。假神人找，真神找人。这个就是我们要看见主耶稣看见我们在真理上迷失，我们拜人做的偶像，拜神所做的人。他看见人需要道路上，在这个道路上，人生的道路上寻找一个方向，在真理上寻找到答案，在生命上寻找到能力。所以他因着爱人的心，他降世人间，他让世人知道从古至今人所寻找的可以在他身上找到真正的答案。耶稣实在太伟大了，他知道人的需要。最后自由的轨迹，神给人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是主耶稣。我们可以从他身上找到最完美的解答，但是人追求民主自由，却不是神主自由。我们又作茧自缚，人因为缺乏爱，又不愿意回归赐自由给人的神，结果变成什么？横冲直撞的自由，没有轨道的自由，造成混乱的自由。就好像猶大書十三節話咩啊？嗰度話係遊流蕩嘅星喺墨黑嘅幽暗為他們永遠存留。人又好似乜嘢？離開運行軌道嘅星，就會變成咩啊？離開軌道嘅星變成咩星啊？隕星係嘛？讀隕字啊？變咗隕星，永遠失去自由。 受真理约束的自由才是真自由。你都知道，电车如果不受轨道的约束，就必翻车，自取灭亡。最后，弟兄姊妹，人是神的精心杰作，世上没有其他的活物的构造是比人更加复杂。大神创造人的时候，他说一句说话，甚好。神做了人之后，他说甚好，其他都说好，但到人的时候，他说 very good， 非常好。这句说话给我们看见，神是一个他清心满意的评语对人，他非常喜欢自己的作品，就是人。神创造人给人什么？给人理性、感性、德性、永恒性、自主性，是不是？这一切都需要以神作为一个中心，你才能够发挥一个正常的功效。所以人不要自欺，以为自己可以控制，可以约束自己，却是常常走上犯罪，破坏神，抵挡神的道路。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做人虽然很困难，生命虽然短暂，但是神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而且他赐下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可以拥有一个丰盛有意义的人生。从神而来的信心，让我们能够突破困境，透视永恒。不是迷信，却是紧握住那位常常赐给我们恩典和扶持，祝福我们生命的耶稣。这个是神要给你，给所有愿意信靠耶稣的人。我们低头，我们做个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当中或者有些人、有些朋友，他们还未清楚认识耶稣你的救恩，他们也未清楚了解到底自己是什么来的。求你透过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知道，因为今天的信息，从你而来的信息，会帮助我们将我们的整个人生再一次的向你敞开，建立在你的心意的里面，放在你的手的里面，我们就必蒙福，我们就可以得到真正你给我们的福气。又或者今天当中有些属于你的儿女，他们忘记了迷失在追求舒适的生活里面，希望自己过一个更好的生活的里面，追求自己所向往的生活的里面，他们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他们不再侍奉你，他们逃避和基督徒在一起，他们逃避在教会里面去侍奉你，他们逃避在神的面前应该有作为神儿女的责任，他们被魔鬼迷惑，自怨其说，以为自己还是行在神的心意的道路里面。求你真理的光照耀他们，他们心里面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年纪老了，他们年纪到一到一个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不懂怎样去生活，他们到处去找方法，唯一一个方法他们没有去的，就是回到主耶稣你的面前，将他剩下的十年、二十年完全的交托在你全能慈爱的手的里面。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怜悯，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甚至在我们的骄傲自大的里面，我们越来越离开你，越来越远，而我们还以为我们行在神的道路里面。求恩主施恩，将软弱的 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俾我哋可以有一个清晰的理性，我哋嘅情感再一次分别为圣。我哋不爱呢个世界，我哋只系爱主耶稣基督。我哋嘅意志有能力，就算喺苦难、困难嘅里边，我哋仍然要跟随你。求你听我哋喺你面前，从心里边对你嘅呼求。祝福未信嘅人，或者对自己嘅信仰仲唔系好清楚嘅人，求你祝福佢哋，让佢哋找紧耶稣，捉紧信耶稣嘅机会。亦都求你祝福对真理模糊不清晰嘅基督徒，让佢哋真系可以喺你嘅面前蒙你祝福，可以称为真正嘅基督徒。求你俾我哋一个咁嘅能力喺你面前，继续嘅跟随你、侍奉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嘅名字，阿门。好，弟兄姊妹，我哋啊报告时间啦吓。好，请弟兄姊妹啊多多见谅吓，睇嚟今日好似呢个讲台都系我占咗一大部分嘅时间，希望你唔会觉得啊牧师嘅声音听得太多啦吓。OK， 我相信你哋唔系咁样谂，因为我哋大家都系嚟敬拜神吓。OK， 好，我哋今日要背嘅经文咧，呢个系上帝俾我哋嘅应许，一齐嚟背好嘛？并且咩啊？穿上新人，这新人系照神嘅形象做的，有真理嘅仁义和圣洁。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再嚟一次，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提醒你，你已经穿上新人。如果你信了耶稣，你有一个新人，你是一个新造的人。好，我们当中有没有新朋友？有没有啊？第一次来的朋友吗？请你站起来告诉我们你尊姓大名。Alan， 是 Alan， 好，欢迎你 Alan， 欢迎 Alan 在我们当中，请坐 Alan， 请坐。哦，好好好好，欢迎你 Alan， 欢迎你，欢迎你，好，感谢主，我们都想认识你，所以请你介绍，如果你不介意的话。OK， 好，今天下午一点，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啊？哦 ，OK。啊，对唔住 ，OK， 嗰个冇啊，系我搞错咗，系好，对唔住啊。好，丰盛团契来临星期五六月廿七号晚上有聚会，欢迎大家嚟参加。好温馨嘅提醒，教会我哋嘅崇拜系早上十一点开始，所以咧，请你嚟到教会咧。就提早的進入這個大堂，那呢入了大堂做第一件事，將你的手機是設置一個靜音，或者你將它關閉了它，主要就不要打擾別人，也不要打擾自己，跟著呢就安靜自己準備的敬拜神。還有一件事，最好請不要遲到，請不要遲到，這個是我哋希望弟兄姊妹大家喺主里边一齐嘅操练，一齐操练。第二，我哋每一次聚餐啊，无论边一个聚餐啊，基本上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我哋有聚餐，但有特别嘅节日，比如话父亲节、母亲节、圣诞节、感恩节，我哋有聚餐。任何嘅聚餐完嘅时候，负责清洁嘅人，佢哋需要去整干净嗰个我哋嘅副堂餐厅。所以咧，我哋为咗方便，有啲弟兄姊妹想留低喺度倾偈。所以我哋會留兩張台喺嗰度，嗰度有寫住一個牌嘅，係預留俾你嚟嘅。你哋就如果要傾偈咧，就預步去嗰度坐住嗰度，方便清潔嘅人繼續嘅清潔。OK， 好嘛？你可以繼續嘅傾，傾到幾時都得。不過請你離開嗰張台嘅時候，請做一個動作，整乾淨，收集台凳你就離開。OK， 多謝大家嘅合作。OK。好了，我们现在有祈祷的时候。好，弟兄姊妹， 继续为未信主的家人朋友祷告。啊，你记得你家你的先生信主没？你的老公信主没？你的孙信主没？你的仔女信主没？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祷告。牧师都希望我自己的仔女，我的妻子，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我们还有在天上可以见。你爱不爱你的孙啊？你爱不爱你的仔女啊？你要想清楚。如果他未信主，有一天你就永远不能再见。现在还可以见，是吧？但是如果他未信主，你永远都见不到那个可爱的孙，可爱的仔女。所以基督徒啊，我们信了主是有使命的，啊，不要一日到黑为了自己生活啊。我都提醒自己啊，有一天我有孙的话，我都要为他祈祷，不要一日为着我退休了，我过我自己的生活，我忘记了我的孙，忘记了我仔女未信主啊。不是这样啊，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一个做爷爷做婆婆，不是啊，弟兄姊妹。 OK， 要做一个什么？有智慧的人，是不是啊？有智慧的人，聪明的基督徒。 OK， 为求主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动善功，就是他们灵魂可以得蒙救赎，他们生命可以得到改变。第二，为耶稣爱湾区的福音行动祷告，求主保守270位的弟兄姊妹，他们人生的安全，因为这270个弟兄姊妹会在 San Mateo， 会在唐人街三藩市唐人街，在屋邻三个地方，他们会去做个人街头个人报道。大家知道美国湾区的治安并不是那么安全，但是这些基督徒为了人的灵魂死都可以摆上，生命可以摆上，为他们来祷告。啊，我们为的祷告的人都有奖赏的，是吧？前面的人打仗，后面的人用祈祷 support， 祈祷很重要的，弟兄姊妹，请原谅牧师啰嗦。啊，我相信今天圣灵感动我讲的说话，什么说话？约书亚在摩西的身上学到什么功课，你知不知道？每一次打仗的时候，摩西入去哪里？会幕里面祷告。所以每一次打仗的时候，那里是属灵的火药库，所有的武器就在祷告里面。所以约书亚学到摩西这件事，每一次摩西一面对征战的时候，就走入去会幕同神祷告，因为他要支取属灵的火药。约书亚，你注意，每一次打仗他都向神祷告，我们都是这样。 OK， 好，求主耶稣成全的应许的话，我拣选你们。耶稣为什么拣选我们？就是要翻派你去结果子。 OK， 叫你的果子上传，传在哪里？传在天上。拣选你不是在等等着上天堂啊，拣选是要分派你出去结果子啊。看清楚啊，这个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好，为李生行弟兄祷告，他身体软弱，他动了心脏手术，但后来又有发现有盲肠炎，现在非常痛，需要吃麻醉药，求神保守他可以快点的复原，再解决这个问题。好，在你的座位上，我们一起的祷告，好吗？为这几件事来祷告。 请起立，我哋一齐嚟背诵主祷文。我哋一齐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哋唱心一颂，将荣耀归俾主。赞美赞赞，万福之于天下生灵都当中于天上万国也赞主你，同心赞美呼之圣灵啊。让我们打开信心，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赐福给你，保护你，以慈爱待你，施恩给你，看顾你，赐平安给你，直到永远。阿门。请勿请坐，我哋默祷平安散会，彼此问安沟通。